中共水炮自爆，海警的闹剧被菲律宾军方论坛遇到咩咁？美中晶片战，辉达 H20 直攻中共心脏。美俄乌局势急转，台海风暴逼紧，关税20%再叠加点样倾？郑丽君亲自揭关键点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，预防胜过治疗。健康520代谢宝，独家配方，天然草本，调和阴阳，帮你调理三高，搭配补气18味，补充元气，立即点击连结去健康520唯一的官网 healthcare520.com 选购正品。南海局势再度紧张，8月11号中菲两国在黄岩岛海域爆发冲突，中共海警船对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，并在高速追击过程中和自己的军舰桂林舰发生严重碰撞。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同日强调，一旦台海爆发冲突，菲律宾将难以置身事外。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艾拉准将表示，当日菲律宾方面执行新时代渔业英雄渔产直销计划，出动两只巡逻舰特雷莎·马格巴鲁亚号和苏鲁安号，以及补给船帕马马拉卡亚号，护送大约35只渔船去黄岩岛海域作业。期间，中共船只以水炮和危险操控方式试图拦阻，其中苏鲁安号一度成为目标，但船员成功躲避，并未受损。菲律宾方面强调，整体行动依法进行，属主权内海上执法。最尴尬的情节发生在距离黄岩岛东方大约10.5海里处，当时中共海警南域舰原号3104在追击菲律宾方面的苏鲁安号的时候，从右舷后方高速靠近，结果操作失误，和自家的海军驱逐舰桂林舰原号164直接相撞，南域舰船头严重受损，已经失去航行能力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菲律宾海警现场立即透过广播询问，你们要不要我们协助救人啊？随后亦都为中方受伤人员提供急救，并协助落水人员上船，展现人道精神。就在事件当日，小马科斯在记者会上两次强调台海立场。他说，即使我们努力避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，但台湾战争将迫使菲律宾被拖入，我们无法置身事外。他亦重申，菲律宾不会放弃对南海的主权主张，即使中方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，国际仲裁庭2016年早已经驳回北京的讲法。他强调，我们将持续捍卫领土，行使主权权利，不论其他国家是不是赞同。这次行动，菲律宾媒体记者全程跟船，不单止用手机影低，还有专业摄影机多角度记录冲突画面，当日就被送回去本国新闻台并且播出，完整地呈现出中共船只自己撞自己的荒谬场景。事后中方媒体虽然有报道两只船夹击画面，竟然没有公开撞船片段，甚至删除了原始影片浮水印，将画面当成自己的制作，引发外界批评。这件事曝光之后，引发国际热烈议论，并且以嘲讽声居多。中共媒体在 X 平台转发这段声明，底下涌入了大批网友贴上了两只船相撞的影片，在这讽刺，这次你们被比了下去了，令人看笑话了，这个撞得挺大力，不要再侵略人家的国家了，这个不是你们的海，滚出去。有够专业，可以告诉我是怎么撞的吗？要讲明一下损伤情况，不要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啊。菲律宾国防军论坛也都转贴环球时报的推文截图，语得好犀利，我们赞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中国海警无以伦比的专业精神，他们在驱离菲律宾船只时配合的默契堪称典范，甚至还做出了罕见的相撞动作。川集会预计10月在吉隆坡东协峰会举行，中美科技战再掀波澜， 中共质疑美国放行辉达 H20 晶片，话佢唔安全，而且别有用心。焦点集中喺高频宽记忆体即 HBM 同稀土出口嘅博弈。9号，马来西亚总理安华透露，习近平同川普将出席东协峰会，有望举行川集会。11号，中共党媒央视新媒体玉渊塔天发文，话辉达 H20 晶片可能存在后门，质疑美国允许其出口大陆嘅意图。辉达回应话，晶片冇后门，无法被远程控制。这个已经是近期第三次类似澄清。玉渊潭天强调 ，H20 唔环保、唔先进、唔安全，呼吁消费者拒绝购买。之前美国7月允许辉达向大陆销售 H20， 引起担心，恐怕助长中共 AI 发展。但中共反过嚟指责美国产品存在后门风险，拒绝 H20。中共真正想要的是放宽 HBM 出口管制，这个被视为 AI 晶片的关键组件。金融时报10号报道，北京在美中贸易谈判中要求放宽高频宽记忆体出口管制。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艾伦指出，高频宽记忆体对先进 AI 晶片至关重要，大约占了晶片价值一半。放宽管制将有利于华为与中芯国际，令到中共每年可以生产几百万个 AI 晶片。2024年12月，美国限制 HBM2 以上晶片出口，锁定 SK 海力士、美光、三星，目的是压制华为和中芯国际。时事评论员 LT 表示，晶片战焦点转向 HBM， 中共明确要求放宽管制。另外，川集会上，美国关注稀土供应，中共则聚焦 HBM 等核心晶片，双方能不能够达成共识仍有待观察。BBC 7号分析 ，AI 已经成为美中战略博弈主战场，涵盖硬体、算法、监管和价值观。川普政府7月底发布赢得 AI 竞赛、美国人工智慧行动计划以及三项行政命令，强调对抗中共影响力、推广美国价值的技术标准，计划直指赢得 AI 竞赛，类比太空竞赛。欧亚集团分析师鲁晓萌认为，美中 AI 算法战即将展开，美国将在全球南方和中共算法竞争，意识形态对抗加剧。行动计划中指出，正如我们赢得了太空竞赛，美国及其盟友亦必须赢得这场 AI 竞赛。鲁晓萌表示，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他分析认为，一场由意识形态引导的美中 AI 算法战呼之欲出，这明确了美国要在全球南方的竞争中和中国的算法对抗。8月15号，川普和普京将在阿拉斯加举行备受瞩目的首脑会谈，外界视其为可能影响俄乌战争走向的关键时刻。不过，会谈前夕，泽连斯基、欧盟和北约齐声警告，任何协议需纳入乌克兰，否则难以实现和平。国际社会对这场双普会是否能够带来真正和平，普遍存在疑问。美国副总统曼斯10号在霍士新闻专访中透露，川普政府正积极促成普京和泽连斯基的首次三方会谈。他表示，普京愿意谈判是重大突破，归功于川普的领导。曼斯坦言，协议可能不尽人意，但强调川普的决心，或者会有结果，或者没有，但值得一试。他同时表示，美国将减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，呼吁欧洲承担更多责任，反映美国民众对持续投入的不满。美国驻北约大使维达克指出，泽连斯基有可能参与峰会，并强调协议需要所有相关方同意。北约秘书长吕特重申，乌克兰有权决定自身地缘政治走向，任何协议不得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主权。德国总理默茨亦表示，欧盟正同美方协调，力促泽连斯基参加峰会。 泽连斯基则强硬表态，任何排除乌克兰的决定都是反对和平的决定，我们需要真正的受尊重的和平。他坚称乌克兰不会将领土让给俄罗斯。此前俄方提出的停火方案要求保留乌东部分地区控制权，遭到欧洲多国批评为不公平。乌克兰学界与战略界认为，领土问题之外，长期安全保障才是核心。芝加哥大学教授索宁警告，即使乌克兰让出领土，普京未来仍可能再次进攻，除非获得北约驻军等实质安全保障。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奥布莱恩则悲观地预测，乌克兰可能面临两难，接受屈辱性协议，或者在没有欧洲支持下独自抗战。CNN 和华盛顿邮报更是将这次峰会比作1938年的慕尼克协议，暗示牺牲小国利益的风险。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里厄姆在 NBC 节目中表示，中共正密切关注峰会结果。他警告，若果普京在战争中获益过多，将危及台湾安全。他支持泽连斯基参与谈判，并相信川普会以强硬态度和普京交涉，维护乌克兰和欧洲利益。格里厄姆认为，谈判可能导致部分领土交换，类似南北韩停战或东西柏林模式，但强调协议必须确保2022年战争不再重演。格里厄姆还指出，川普政府的战略不单止聚焦欧洲，亦涵盖亚太，目的是防止第三次入侵并避免刺激中共对台行动。他提到，中共是俄罗斯石油主要买家，美国已经对印度加征关税，并且警告若果谈判失败，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包括中共将面临后果。这场峰会牵动全球地缘政治，乌克兰的未来，北约和欧盟的角色，以及美中俄三国关系的平衡，都将在谈判台上受到考验。国际社会平息以待，期待和平曙光，亦都担心妥协代价。美国自从7号对外实施对等关税，台湾被定为 20% 的税率，但实际关税并不是单纯 20%， 而是在现有最惠国待遇税率上额外加征 20%， 即是叠加计算。这个意味着很多输送去美国的产品的关税远远超过 20%， 对台湾出口造成显著的冲击，尤其是中小企业和非高科技产业压力比较重。业界质疑政府未清楚说明，误以为仅是 20%， 实际上就是 20% 加原税率，负担加倍。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8月11号回应，20% 税率已经是从美方最初设定的 32% 倾下来的暂时性成果，但不是最终的目标。他坦言，问题不在美方的态度，而是谈判计划所需的时间来不及。双方虽然有共识，而且磋商顺利，但未能在8月1号前达成协议，只能接受过渡安排。郑丽君强调，台湾将持续争取更低税率，并承诺向立法院报告进展。外界关注，为什么台湾未获欧盟、日本的不叠加待遇？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连彦明表示，不叠加是例外，仅是欧盟、日本因为巨额投资和战略利益争取到这样的待遇。副研究员戴志贤补充，若果台湾以同等代价换取，社会是不是会接受呢？行政院则澄清，4月4号记者会已经讲明美方税率为原税率加对等税率。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，当时已经公开解释，若果社会仍有疑惑，行政部门会再补充说明，但沟通成效仍引发争议。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节目中从更深层的角度切入，他指出，谈不下去的根本问题不只是关税技术或经贸问题，而是政治信任断层。他分析，美国希望找一个反共又保守的对口，但民进党虽然反共，就是太过偏左，对保守派川普政府不够信任， 国民党虽然偏右，竟然又太过亲共，令到美国疑虑重重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川普团队都不知道应该跟哪一个谈，这个才是没办法谈出成果的深层原因。他强调，台湾不能够被动等待，亦不用说妥协退让，我们有实力、有筹码、有影响力，只要愿意出手，善用时机，就有机会在川普新政下谈成更好的关税条件，甚至加深和美国的战略合作。
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